天生的父是的，我们身上是带着你恩典的记号的人啊！你借着十字架，把那我们不能测透的恩典赐给了我们啊！谢谢主，真是让我们人生不管经历什么啊，我们都可以体会你丰盛的恩典。你说你使万事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！经过风雨的时候，你的保护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啊！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，你的赦免的恩典、洁净的恩典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啊！保罗说，他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就显出上帝的能力和刚强，覆庇着他哈。主要我们也是一样，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，每一天我们都会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啊，就在我们的身上显明。感谢主哈，也借着以西结先知哈，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更真实的一个属灵的世界啊。我们肉眼只能看到一个人所活动的一个世界啊，眼见的一个世界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灵里的眼睛被打开，圣经的话语、圣灵的这个启示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像以西结先知一样，进入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啊，有神、有神的灵、有天使啊，甚至邪恶的这个灵的存在的一个世界，让我们知道啊，上帝在掌管天地万有，哪怕是一个属灵的世界当中，上帝的宝座都不改变的啊！我们感谢主啊，让我们真是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在你的面前啊，天天来仰望你的恩典，来经历你的恩典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显得更加的丰盛啊！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我们读到第九章啊，那接续第八章开始的这个意象啊，那这一章呢，经文不长啊，这个一共11节的经文，但是大家注意，这里面出现的人物不少哦，而且是一些平时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人物的出现哈。天使啊，有几类的天使，神的荣耀的出现，神在讲话。那城里的人，城里的人也是分成两类的哈，一类是被杀的，一类是存留的啊。那这当中哈，我们体会到神在审判的时候，他的那个保护，那个怜悯啊，然后先知在神降临审判的时候，先知在做什么啊？所以你看，这大概有六七种的人物的出现哈。所以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哈，在神降临审判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各种的人物都在做什么？第一节说，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，那他这显然指上帝喽。上帝对着先知的耳中，对着耳朵，而且还大声喊叫，这个是很大的声音哈。一个是表达这件事情哈，接下来讲这件事情呢，是很紧急的一件事儿。另一方面也表达讲话人的心情哈。他上一章讲的话是他在，我要以愤怒行事啊，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啊。这是在上一章的第18节啊。那喊叫什么呢？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来，呼召神，呼召天使来啊！原来这些天使呢是叫做监管这城的人。耶路撒冷城是有一批的天使啊，围绕着看守的、保护的，对不对？还记得那个时候亚述王来，神就派一个天使出去，就185,000人就被灭了啊！所以这些天使本来是保护耶路撒冷城的，不受仇敌侵犯的，神的荣耀在这里，圣城、圣殿、圣民在这里哈。他们本来是很安全的，虽然他们肉眼看不见这些天使，但天使就一直在围绕他们。还记得那个以利沙被这个敌军围困的时候，我这个仆人很害怕，以利沙看见了哈，仆人没看见，以利沙就祷告说哈，开他的眼睛，结果这个仆人眼睛一打开，哇，山的火车、火马、天使、天军就围绕着他们啊，他们是很安全的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，要不是对付敌人了，是对付城里的人。哦，这是很可悲的哈。这个灭命的天使，我们就想到当初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，神也是差派灭命的天使出来。那出来之前呢，先吩咐以色列人啊，每个人去在门上画记号啊，有这个记号，灭命天使就会越过，不会击杀里面的人。 但是呢，这六个人来了以后哈，这一次也是哈，其中有一个人呢是来画记号的哈。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，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，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墨盒子。这一个天使是专门来画记号的，把那些分别出来的人，那些为这些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，把他们分别出来，画了记号以后，他们就安全啊。命名的天使不会杀这种类型的人啊，所以这些天使来了以后，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边，所以圣殿哈就像神做事的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，天使在那里听命哈。然后呢，神的荣耀第三节哈，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，就是在那个 Holy of Holies 啊，至圣所里面那个约柜上面有基路伯。本来神的荣耀是在那个上面哈，但是这个已经升到殿的门槛啊，离开至圣所，到了这个圣殿的门口了啊，这是开始要离开了。那同时呢，也是在这里呢，在这里向天使发布这个命令。想想看，我们上周啊，上呃昨天呢，昨天第八章看到的是圣殿里充满这个污秽，然后这些人在内室里面去拜这些假神偶像。然后他们说神看不见了，神已经离开我们了，不管我们了。但这不是事实哈，神的荣耀还这个时候还在圣殿里面，而且神是在这里发号施令的，像吩咐天使要去做事的地方。那就是在这种地方充满这个以色列领袖们所做的这种污秽的事哦，这有点像什么呢？就像指着一个人的鼻子哈，在骂他一样。上帝是这样的被冒犯的。上帝还在这里的时候，这些人竟然好像看不见上帝，然后离弃上帝，然后做这个大而可憎的事情。你想想，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忍他们很长的时间了，他们一直指着上帝的鼻子，哈，在侮辱神，在骂神。这时候神的时间到了，哈，所以他就降下审判和愤怒来。那在这个审判的当中，哈，神还是有怜悯的。第四节。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，画记号在他额上。大家还记得在第二章，当那个先知接过一个小书卷的时候，接过一个书卷，这个书卷上面呢里外都是字，大家还记得哈？神让他把它吃进去哈。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其上所写的有。”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，哈，所以神的信息是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。那城里有些人，这些人他们能够体会上帝的心，为这些大而可憎的事，为这些得罪上帝的事情，他们心里面哀哭，在那里叹息，哈。所以这些人是有神的、上帝的心肠的人。不一定很多啊，但是呢，这些人每一个上帝都纪念，然后呢，在他们身上画记号，画了记号以后呢，当审判降临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得到这个保守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体会哈，这个神是知道每一个人的，得罪他的，他每个人的情况他都看得很清楚，70个人呢，25个人呢，那几个妇女啊，在那所做的事情哈，那跟随他的人。纪念上帝的所施的律法啊，诚心诚意的跟随神，然后真的是心里面体会上帝的心肠，为这些犯罪的事情看见以后，他们就很自然的发出那种的哀哭，那种的叹息哈，这个不是装给别人看的，真的是很实实在，因为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啊。当他们有这种生命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有这种生命的表现。鱼的生命就是要在水里啊，它一旦离开水，它就会没办法生存，它就会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有上帝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啊，我们看到这些犯罪的事情啊，不会没有反应的，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不同的啊，而且这些人呢是蒙上帝纪念的啊。今天我们感谢主啊，当我们不断的这样去亲近神啊，让基督的生命。让基督的意念不断的来更新我们里面的意念，我们就会有 神的那种的感受啊。当我们看到那些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厌恶，就会远离啊，就会憎恨这些的事情哈。那个关键哈，是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哈。
这一章审判的信息是很清楚，第六节说要将年老的、年少的，并处女、婴孩和妇女，从圣所起全都杀尽，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。下面说，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。为什么要从长老，就是属灵的带领者杀起？显然他们没有尽他们该尽的责任，也许他们还是先犯罪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审判不但是从神的家开始，而且要从神的家中带领的人开始。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教导百姓来敬畏神的爱神的话，所以以前在我服事的时候，常常听到属灵长者说，你们要为你们教会的牧者祷告，他们带了很大的责任。教会的牧者我们要爱惜，他们是神呼召出来的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们才可以带领会众。其实教会是神永恒旨意里面呼召出来的一批人，长者、带领者跟弟兄姐妹这些都一样，共同来传福音、经营这个教会。教会不是牧师的教会，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一点，要替我们的牧者祷告。当神审判的时候，从神的家开始。这边讲到以西结先知，他在那种当光景的时候，他问神说，都要灭绝吗？第八节，神的回答说，第九节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，遍地有流血的事，满城有冤屈，英文说满城有不义的事。而且他们都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了，看不见我们了。他们心悖逆到这样的程度，明知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，他们竟然说神背弃了这个地方，而且他看不到他们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。结果第十节神就说了，我必不顾惜也不怜悯他们，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。啊，这是先知在异象中看见神的愤怒、神的审判。即使他有爱心，想为一些人祈祷的话，神都好像心意已定，除了那些额上有记号的人之外，全部击杀。所以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，从大到小，从为首的开始。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，很多事情会让我们分心，而且很多事情很不公、很不义。但是我们晓得，我们信的神是永远不会变的，他的仁慈、他的公义永远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要按照心中神的启示、神的感动行事为人，真的。因为有一天神会审判每一个人，按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。当然，有人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孽，没有错。但是基督差遣的审判，神要看我们到底信主以后，在神的天国里面有做什么样的侍奉的工作。我叫他做论功行赏，就是说，神是公义的嘛，他一定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赏赐我们，这样讲好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身负重任，参加幸福小组要传福音了。谢谢牧师跟同工的安排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工，弟兄姐妹应该多多参加。谢谢各位，分享完毕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。其实这个第九章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其实很有意思的哈，它又真实，好像又不是实际发生的事，因为这个时候显然跟耶路撒冷灭城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嘛，所以 先知在这里意象中看到的事情不是实际上当时发生的事，对不对？因为当时那些人还没有被杀哈、啊。后来是神借着这个巴比伦人的手进城把一些人杀掉哈、啊。也不是所有的人被杀，也是人被掳走哈、啊。但是呢，虽然他所看到的事情是意象里面，是属灵的世界里面的发生的事情哈、啊，没有在实际生活当中当时就发生，但这件事情又是最真实的，因为在神的面前啊，这件事情早晚要发生。这些没有带标记的人啊，不认识神的人，早晚要灭命的啊啊，那些蒙保守的人哈、啊，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他们是要存留的哈。所以感谢主哈、啊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哈、啊，是一个属灵的世界里面的场景。
我一开始注意在第十一节，那穿细麻衣、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，将这事回复说：“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”他向神汇报，他已经照神的吩咐行了。他行的什么？这个话就是说，我已经把那些该画记号的人都画完了。所以我们看见神他真的心非常的细致、公义和怜悯。要行审判之前，神要天使把记号先画出来，当灭命的天使要灭命的时候，有记号的就受到保护。这个逾越节，凡是在那个门框和门楣上画的有血的都受到保护。如果你离开这个房子出到外面，那你就要自己负责了。当时不是画在人的额上，是画在门里门框上，而现在呢是画在每一个人的额上。所以我就回过头来看第四节第五节，画在谁的头上呢？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，画记号在额上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啊，要使我们的心情要有一个调整，就是神他认为凡是对那些犯罪的事、可恶的事叹息哀哭，就是不同意、反对，并且心里为这种事情非常悲痛的人就可以画记号。他心里悲痛，他自然不会跟着去犯。他看见这些事情以后，心里觉得简直是受不了，怎么会这样得罪神？而没有画在那种批评、论断、这个审判的那种口吻啊的人的头上，而真正画在叹息、哀哭、悲痛的这种人的额上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使得我们要思想，当我们看见不公义的时候，不是光在那里批评、论断，或者是说这些事情太不合适，而没有一个为他们祷告、怜悯、祈求的心。这个要使我们很好的检查我们自己。当然现在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印记了，但是我们圣灵的印记，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听圣灵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跟随圣灵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虽然有圣灵的印记，我们还要真正的听圣灵的话，不要随从肉体，而要随从圣灵。所以这两节圣经使我在神面前思考祷告。我真正希望每一个被主拯救受到 主耶稣宝血赦免的人，有圣灵内住的我们，一定要跟随圣灵，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，而不要跟从世界，跟从自己的老我，更不能够跟从魔鬼撒旦的一些搅乱的声音。我是觉得我们读这章圣经要联系到我们自己，很好地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状态。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因着新生命能够活下来的人，而不是一个虽然得救又去得罪神的一个人。这一点使得我警惕